好，弟兄姊妹平安。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过了是吧？这个日子是怎么定的呢？你看上个礼拜还没有来，这礼拜就走了，好像感恩节过得挺快啊。但是我想，一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都提醒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特别是做了神的儿女，每一天都要学习感恩。所以说，基督徒要凡事感恩呐。我不知道你们感恩节是怎么过的，过得愉快吗？很高兴啊，不敢。特别是在美国，感恩节就像是一个中国的春节一样，对吧？家人只要有可能，不管多远都要在一起相聚，而且一定要有火鸡吃，是吧？其实火鸡那个东西并不太好吃，是吧？不过今年这个感恩节，我吃那个火鸡非常的好。这是我来美国20多年第一次吃这么好的火鸡，不但这个火鸡好，这个感恩的聚餐也好。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纽约啊，每个星期二我们都有一个牧者的这个祷告分享会。然后我去了之后，他说：“钟牧师，今天你来带。”我说：“这是我吗？我这没不提前告诉我，没有准备。”他说：“半年前就告诉你了，你看这人一忘了。”那我说怎么办呢？分享什么呢？我就在那找诗。我旁边坐一个刘牧师，我说他也是我在这个南亚神学院的同学。我说你给我出个主意，分享什么呢？他说你看感恩节过了，但是感恩礼拜过了，但是感恩节还没到，因为星期四嘛，星期二那天我们是祷告会，所以说星期四。他说你就问祷那个感恩节当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好，今天我就用这个问题问你们了。感恩节当天你们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买火鸡？买火鸡来不及了，要30磅的，那还没化冻呢，烤都烤不了。是啊，最想做什么？没有想去排队去买点什么东西。他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火鸡，你们呢？感觉最想做的什么？
我知道，应该手算出
的，应该是，但实际上呢，没吵架就不错了。做的不够。完了，我想那个，你看看这些做牧者的他们怎么分享的。有人说的感觉是我自己的时间啊，我们都是传统上都是家人和父母和儿女在一起相聚，因为有些读大学了，突然回来了，有些在外地工作的，借着这个机会回来，对吧？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他说每年的感恩节都是我个人的时间，在一起相聚。那也有的牧者说，因为在一个新移民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些青年学生，有一些单身的人没有家，我要把他邀来到我家里来。正好刚刚买了这个新的公寓，以前就到别人家去吃饭，今天呢给他们请到自己家来吃饭。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感恩的题目，那么谁带呢？谁就最后说的就便宜了，哈哈，因为别人都说完了嘛。我轮到我说了，我最后说，我说的其实我今年最感恩的就是因为我去年被人邀请，今年又同样被同一个家庭邀请去到感恩节。他不但邀请我们家，也邀请其他的家庭，大家在一起感恩。去年我们有美好的感恩节啊，感恩节大家在一起，每家都带最好的饭菜到那里去分享，南菜北菜是吧？不是南甜是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风味。最可贵的是我们在一起感恩，在一起唱诗，在一起分享，蛮快乐的。但是这一家庭非常的爱主，但是这夫妻关系总是处不好。哇，接下来的这个去年感恩节一过，圣诞节一过，结果就开始爆发火星啊！一会儿警察来，一会儿要找牧师，我常常我在电话当中睡觉当中就被吵醒了，我就这过去看看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传道人去到他家，从9点多钟一直谈到后半夜1点多钟。一祷告完了就好了，好了，过两天又吵起来了。 而且最后都已经说的到律师呢，把那个 paper 纸都拿来了。哎呀，我们这就是帮他辅导啊，帮跟他一起流泪，一起祷告，就觉得好像人的方法都用尽了。那感谢主，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就突然间，在一个月前接到他们的邀请，说的我们要过一个感恩节，邀请大家来。继续去年感恩的话题，一听这个我说有希望啊，看来真的是那句话，人所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你信这话吗？所以说你不管经过什么样的风雨，风雨之后总会有晴天的时候，对吧？虽然有冬天，这马上冬天来了，但是春天就会到，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总是有盼望的，阿们。哎，所以说基督徒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或姊妹，你拉了他的手，你说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哎，怎么不握手啊？不愿意做感恩的人呢？哎，我们都是感恩的人，对吧？哎，我再问问大家，这里基督徒有多少？哇，几乎都是啊，没有不是的。啊，差不多啊，差不多都是啊。哎，你们是不是感恩的人？真的，哈哈哈。好，那这主耶稣问的那九个在哪里？我们来看看那九个是不是感恩的人？哎，那九个在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图是这个小鸟会飞的，这个图会转的，到这就不转了。啊，你看这边是几个鸟啊？这边一群呢、啊，
九个。
哇，这边是耶稣爱你，这边都飞跑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当中，你都会体认到，我们遇到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叫他什么恩人或者叫贵人，是吧？但是你知道，当你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的恩典，在我还没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有这样的真理，在没有我们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在我们成长的一生当中，就我们不认识他，甚至我们没认识他的时候，还甚至背逆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就恩待我们，你信这话吗？哎，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除非他说的是假话。他说神造太阳造好人也造什么，哎，降雨给什么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就是恩典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恩典的主。所以每个人都会享受恩典，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得了恩典会越飞越远呢？如果这小鸟会飞的话，就因为我原来图是会飞的，他们就飞得越来 越远了。可是这个呢，哎，离耶稣越来越近了。那这个图呢 是可以转的，转的就是这边是耶稣爱你，那边呢是我也爱你。啊，基督徒要凡事感恩了，感谢主。其实我们在这个纽英格兰区，我们都知道这前面不远就是那个叫什么五月花号，就在那里嘛，对吧？我们都大概都知道感恩节离不开火鸡，对吧？也是清教徒他们从另一个地方来寻找自由嘛，对吧？那么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就接纳他们，在冬天里送给他们南瓜呀、火鸡呀，以后又教他们春天怎么样播种。所以以后呢，每年的十一月，可能是从这个人知道吗？中间那个，哎，林肯总统就另了一个日子，是吧？作为全国的感恩的日子。那么其实基督徒更应该感谢我们的主，因为这个刚才念的经文里提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你看这十个人跪在主的面前，他们为什么披着那么多呢？因为那个大麻风呢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如果谁长大麻风的话，你都会看到人群来了你就把脸遮上，你就得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免得别人走近你，你把你的麻风病传给别人。你看他们都蒙上，那但是主耶稣让他们去之后呢，他们哎，这回把这个蒙的都摘下来了，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洁净了。但是问题，他们洁净之后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呢？啊，这个就是主耶稣的问题，那九个在哪里呢？哎，问题是那九个是什么人呢？ 是犹太人，一定没错。因为主耶稣说，除了这个外邦人，再没有回来的嘛，那意思那九个都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这个民族应该是会感恩的，因为他们受神恩典最多嘛。但是为什么回来的却不是犹太人？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是真正的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刚才我们弟兄不是引用罗马书吗？罗马书写的清清楚楚，因为从肉身生的不是真以色列人，是不是？凡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犹太人，真的神的儿女。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在问我们，那九个里有没有你和我？你和我是哪一种人？哇，十个长大麻风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长大麻风的这个病啊，预示着人都生在罪恶当中。你知道从前有个君王，就是因为长大麻风之后，他就不能够再做君王了，而且他死之后也不能够埋在他先祖大卫的坟墓当中。哦，长大麻风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隔绝的病，一个不单单在身体上，在心灵上，哇，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医治的。因为他从此就离开家，跟亲人远离，被隔离的状态。那么其实罪恶就表示人的大麻风，你罪恶就使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你就活在一个隔离当中。而且这里呢提到一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中国人常常说最希望说的就是十全什么，实际上呢是十全九不美，对吧？我们希望的是十全十美，但是实际上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因为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跟神怎么样，神自己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的。人非圣洁就不能朝见神，如果人跟生命的源头断绝的话，那真的是人跟赐福的源头断绝的话，那这个人生活一定是在一个 不太好的境况当中。那么什么能把我们从这样的境况当中救出来呢？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耶稣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可怜的光景，能够重新与神和好。那么人怎么样能够通过耶稣来得到这个呢？你一定要信而顺从。哎，你谁相信了主耶稣的话，哎，谁就接受了这个救恩，谁就跟神有了这样的关系，就不会再生活在这种大麻风这种隔离的这个生活的境况当中。但是问题是，我们许许多多人都听到过恩典的声音，甚至也经历过恩典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甚至也得到了恩典，但是我们真正感恩的人不多，实在是多。你比如说主耶稣，你求主耶稣十件事，主耶稣为你办了九件，就那一件没给你办，还不一定他不给你办，他还能让你等一等，你会怎么样说？你抱怨的是哪件事啊？你们都没有这样经历啊，你们真是好基督徒。你们抱怨的应该是哪件事？当然那件事了，主啊，你干嘛不听我的，好像你是他的主。但愿我们不是。其实借着这样的故事，我们至少有做一个感恩的人呢，得思想一下为什么让我们做感恩的人。你看长大麻风的病人都看见了夫子，但是感恩的人看见了神。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到了医治和快乐，因为他们可以重新和家人团聚。但是什么呢？感恩的人让神得荣耀。十个长大麻风都得到医治，但是感恩的人得到了救恩。最后那句话是什么？说什么？十七章十九节说什么？起来走吧，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 但愿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感恩的人呢，蒙后更大的恩典啊。好，今天我们就把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思想。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这预表着四人都在罪恶当中。十在圣经里代表着完全全部。中国人常说十全十美，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十全九不美。但这里你看啊，耶稣进到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为什么远远站着？刚才我们说了，长大麻风呢，这个人一定要跟人，跟正常人保持一个距离。他如果看着人来，他就喊不洁净了，提醒人别靠近，以免传染给别人。但是你看这十个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们看见了耶稣就不一样，他们怎么样？哎，他们好像就冲过去了，是吧？就是喊着说：“夫子，可怜我们！”你看他们迎面而来，你看真的是一个真正要寻求耶稣的人，应当面对着耶稣。你如果背对着耶稣会怎么样？你就见不着光。你看他们迎面而来，按道来讲这是违背这个常规的，因为长大麻风是个传染病，你不能够，就好比你懂得点常识的话，你要是突然间打喷嚏的话，你会怎么样？你用手捂着或者是背过去，对吧？这是正常的，你不能跟人说的话，你要打喷嚏对着人的脸就喷过去了，对吧？那你好朋友就变成不好了，对吧？但是你看他们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有需要，他们知道医生救不了他们，唯有靠着耶稣才能救他们脱离这个光景。你看他们高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哇，原来有病的人真的是要找医生啊！耶稣虽然是出身是木匠，但耶稣是自大的医生。有一首诗歌就叫《自大医生》，现今可敬。哎，凡是有病的，主耶稣都可以医治，不但医治我们的疾病，身体上疾病，连心灵上的疾病他也能医治。所以罪人要得医治的这个条件呢，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认识自己的败坏，是有大麻风的，是必须要隔离的。但如果你向主承认你的罪的话，相信主一定能医治你，呼求他。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宝贝的应许，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怎么样？下一句话是什么？医治我们一切的什么疾病？啊，没有任何的病他不能医治的。所以耶稣他能，他也肯。问题是你相信他吗？你愿意让他来做你的主吗？你看这里头看，叫我们看见。当耶稣看见这种情形的话，我们的主他真的是怜悯施慈爱的主。你看圣经上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你看耶稣发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因为长大麻风的在旧约一定要用祭司来查看他长大麻风的原因，和这个长大麻风有没有洁净来判断是不是可以回到家中。所以祭司有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权柄来判断这个人的有没有大麻风，大麻风洁净没有，可不可以回到人群当中，回到家中。那所以说主耶稣说：“你们给祭司查看。”因为这也是神借着摩西设定的律法当中执行的条例。那么你看这里 你看到一个人要是蒙耶稣的医治拯救的话，他一定要信而顺从主的话。你看，请问弟兄姊妹，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十个人是什么时候得的洁净呢？我们刚刚念完啊，什么时候得的洁净？哎，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那要去的话，是不是要顺从主耶稣的吩咐啊？哎，顺从主，就听从主耶稣的命令，对吧？ 主耶稣说你们去。哎呀，如果我是长大王峰的人的话，如果我是个小心人，我说去和不去有什么区别呢？你至少你得拿手摸摸我这个东西吧，对不对？就像那个乃曼说的，乃曼是不是长大王峰过？乃曼说的，这个先知怎么让我到河里头下去出来，下去出来还不是一次是七次，那就能好了。再说你这里的水能有我那个地方水好吗？你看他要不洗他一定不能好。这十个人如果不去一定不能得洁净。但是当他们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还是有疑惑。但是疑惑，你当你信心，你凭着信心走的话，你就通过信心就能看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啊，可能有些人边走边嘀咕，可能有一个人就说的，我也不去了，我这个我们哥十个走了多少路，对不对？医生不敢见我们，医生也治不了我们，亲人也不能见我们，熟悉的人都远离我们，我们走谁能帮助我们啊？就他一说去就可以了，我们走了多少路从来没有好过，那去和不去不都是用脚走路吗？那怎么就能好？可能那几个人说，哎呀去吧，万一好了呢？哎，你看人就有这个，会有这种心理，万一好。不管怎么说，这十个人他就是按照主的命令去，这里说去的时候，哎，就洁净了。哇，真的是。那么今天你和我，如果你觉得你有大麻风的病，有心灵不干净的病，或者是有身体上的病，你愿意不愿意去？你去到哪里？他们是去到祭司那查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到耶稣那里去？去到他施恩座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如果他们等待，如果他们彷徨，如果他们不去，就不能得洁净。所以信心的路啊，是靠着顺服，也是靠着在信心当中走出来的。其实这是神给神子民任何的道路都是走出来的。你像以色列民过红海，最后过约旦河，都是凭着信心走出来的。今天你和我也要走这个信心的路，不管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问题是我们肯信吗？肯顺服吗？不有一首歌叫做信而顺服就必定怎么样蒙福啊？这是你说的，你信吗？怎么都不敢说信呢？啊，信不信？信不信由你，说不说在我。信而顺服啊，主能，主也肯。问题，你愿意用信心来领受吗？哎，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啊。真实的信心是由主的话语做凭据的。那么，信心要建立在主的话语当中，而且信心也让我们看见神赐福的实际，这叫见证。你看得救之后呢，能够感恩的人，能够知恩感恩的信徒实在是太少了。你看这里，当这十个人都洁净了，十五节里一转就说，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那这里提到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所罗门王犯罪之后，那么神就把这个以色列国呢分成两份，南北国，对吧？那么北国呢是最先被这个亚述国呢给掳掠了之后呢，那亚述国呢怕这个地荒，就是把一些贫穷的人放在这里，又把一些外族的人也放到这里，结果他们呢就没有守住摩西的律法， 他们就彼此的，你的女儿嫁给他的那个儿子，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这样的就变成了，用我们中国人能懂得的话的话，就是叫做杂，那怎么说的那句话，反正就是变种了，就那个意思。所以说，真正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说他们是什么外邦人，不承认他们。那他们也自己呢，他们自己还承认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从敬拜，从各种方式上呢，多少的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真的犹太人呢，就称他们为猪，因为猪是不洁净的，甚至叫他们为狗。哇，这个有点伤感情啊。其实从祖宗来说都是一个祖宗，但是以后呢，他们因为娶了外邦人或者嫁给外邦人，就是这个种族的纯粹性就变了。就比如说一个中国人要是娶了外国人的女子，那这个孩子呢，就是有一半的是那个血统，就大概这个意思。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意思这个十也是十全十美，因为每一个人，这意思表明天下的人都是蒙恩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神爱世人，就是所有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你领受不领受恩典还是在信。这里提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啊，原来蒙普世性的恩典谁都可以得到，但是特殊性的恩典一定要相信，信而顺从才能得到。所以主耶稣问那九个在哪里呢？哇，这里提到感恩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十个里头有一个。哇，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呢？那信徒，我们都是信徒啊，信徒之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需要领受恩典，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感恩。你看主耶稣特别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嘛。啊，原来神感恩不是，神不是图我们报答他什么，原来感恩是一个见证，见证说我们都需要恩典，见证说一个蒙了恩的人通过感恩，神会把更多的恩典加给他。你看当这个人他回来感恩的时候，这里提到说什么，主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那意思说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全辈的救恩。他不但身体得了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医治。问题是今天我们身体也得过医治，心灵也得过医治，但是我们会不会像他这样把荣耀归给上帝呢？从前我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啊，这个牧师说他有一天呢，他风尘仆仆到外边传福音，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妈妈呢就给他煮了一碗面，当他妈妈送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捧起这碗面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说谢谢，谢谢妈妈。完然后他的一个子女在旁边，子女就说 Uncle 你说什么？他想一想，他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说我没说什么。他说你说谢谢，为什么要谢谢？他不是你的妈妈吗？哇，原来这个自然而然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说谢谢的，被他一问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等到他这个子女一问他的时候，哦，他才想起，他很自然的就说了谢谢。那但是这个小孩子不理解，他说他是你妈妈，那意思说什么？妈妈给儿子煮面是不是应该的啊？是不是应该的？那么应该的还要说谢谢吗？啊，我们很少就是这样。我后来这个牧师说的就受感动了，就教育那个孩子一番，就是因为应该我们就不说谢谢了嘛。 我们真是缺少感恩的心，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所以说现在年轻人都把这个家里当做旅馆，睡完觉就跑了，跑了 还得管家里要点汽油钱，加完油才能所以说家里就成了你的加油站和这个旅馆哎，我们常常做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是这样？需要恩典的时候，哎，老爸呀，你可得给我恩典。领完领受完恩典会怎么样？那头几天是会感恩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是每年他都在家里开着感恩 party。因为什么？他20年前，他真的得了一场要死的病。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也听了弟兄姊妹为他的祷告，他真的好了。完，结果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感恩的见证。哇，这感恩见证，后来又经过这个一些人替他这个润色一下，哇，他每一年的感恩节就在自己家开 party， 开 party 他就念他的感恩见证，完了，然后把那些新人召进来了，有很多人就因为他这个活生生的见证，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得到了感恩的激励。但有一年呢，他又把这些人请另外一批人，因为他是个大学城，年年都有不同的人请来，他们都吃饭，吃完饭就等他做见证呢，他就在阁楼里翻他那个见证啊。哎呀，大家说这时间到了，弟兄快下来吧，因为大家有些人知道他每一年感恩节吃完火鸡之后一定要念这批见证那后来他真的是满头大汗的下来，拿一张已经被耗子咬的这个千疮百孔的一个纸，哎呀，说的我的见证被耗子吃了意思说每年感恩，你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对吧？因为每个人每一天都经历新的，都有新的恩典。其实我们也活在这个真实的这个世界当中，每一天每个人都需要恩典。所以圣经里提到，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地下自由。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今天晚上你睡不着觉的话，你仔细想一想，神在你的年日当中，真的他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你不管你遇到多大难多难的事情，他总会用恩典的手来扶持。所以基督徒要不感恩的话真的不对。所以难怪圣经里神给人的一个旨意叫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要凡事怎么样谢恩啊！基督徒应当是这样的人不要把太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你看借着这个故事的话分享基督徒要做感恩的人，你看长大麻风的人只看见了夫子，他们很可能听见过耶稣。夫子的话是犹太人对这个老师的一个尊称，对吧？啊，在犹太人的这个这里头，他们对老师是蛮尊敬的。中国人对老师也很尊敬啊，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的话，那对不对？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不行。你看以前那个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有食先生传，有益弟子夫妻老，意思有好吃的要先给老师吃。完了有一些擦黑板啊干活的事情，那是学生的事情。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做老师，他给门徒洗脚，所以彼得说，夫子你洗我的脚吗？万万不可。那主耶稣说什么？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什么无分了。哇，原来爱到一个这么个地步，你说这个人怎么不愿意舍去性命来跟随他。你看这里头这些长大麻风的人都看见了夫子，但是感恩的人看见了神。哇，长大麻风的人都得到了医治，医治之后真的是快乐，因为他们可以马上回到家。其实在我来想的话，我也想我也不可能去责备那九个人，如果我是那九个人当中，我也会赶快回家。也可能他结了婚得长大麻风必须跟妻子离开，也许他有了孩子的时候长大麻风也必须跟孩子离开，你跟父母离开，跟亲人离别，哇，生离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说他一旦这个禁令解开了，大祭司盖个章，假如说，哎，你自由了，你可以跟人相见了，你说你干什么去？一定是快马加鞭回去跟亲人团聚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没有什么可 可责备的，可指责的。但是主耶稣多么盼望我们不单单得到身体上的洁净，身体上的病得到医治，更让我们得到什么？哦，全备的救恩。所以说主耶稣真的是，你看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因着身体得了医治的话快乐，但是感恩的人将神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让你的神得荣耀？中国人知道，你问他养儿子干什么啊？防老那是次要的，光宗耀祖，对不对？你看神把我们这个罪恶当中选起来，这个拣选出来，特别是从儿子的血的代价给我买出回来，他难道不愿意让我们去荣耀他吗？所以说人被造，你知道有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荣耀神嘛。那怎么能荣耀神呢？你是用牛来荣耀他， 用羊来荣耀他，因为他说千山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盼望我们把心归给他。因为言由心生，你用口里把这个代表你心生的赞美归给他的时候，神的名字得荣耀。阿门。你们愿意不愿意用去荣耀神呢？你看你看这些人都得到了医治快乐，但是他这个人感恩的人让神的名得荣耀。十个长大麻风都得到医治，但感恩的人得了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得到这样的救恩，真的是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好多年前，我刚刚从英国伦敦回来啊，是这个两个礼拜前。哇，英国伦敦，我说，哎呦，我说这个英国有什么好的？天天下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我说我差点没得忧郁症，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说，可不是，我们这里牧师是需要辅导的。但是你知道，好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水手啊，他跟人家航海啊赚了一笔钱呢、啊，他上岸之后呢，可能人知道他有钱，就把他打劫了，打劫之后就这笔钱被抢走了，之后还被人打了，打伤了，结果他就这个衣服也给扯破了，他就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就沿路走，沿路乞讨。他好容易走到一个村庄，又寒冷又下着雨，他遇到人就说，你们谁能收留我，让我过一个夜，我这肚子里没有吃。谁看见这样的人都害怕，你知道，谁也不敢接待他。但是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到我们那个村的那一头，那个老人家很可能会接待你，因为他常常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他是个寡妇。完了，结果他就顺着那个手啊，他就往那边走啊，那就蹒跚的步脚走到那，一看那个很微弱的那种，以前没有那电灯，就是微弱的那种小油灯啊，他就敲了那个门，啊，结果可不是一个老人家，把他迎进去了，他就一看他这样的，太可怜了，他说的我也没有什么，他说其实我也很贫穷，不过我这个炉子上烤的红薯还有半只，给你吃了吧。又给他烧点热水，然后呢，在家里，他也没有，不像我们今天招待客人还有席梦思床什么的哈，客房他都没有，他有一个干草房，他就铺了很多的干草，让他搁那睡一宿，又拿个被子给他盖上。结果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他这个衣服也烤干了，太阳出来，他暖洋洋起来之后呢，他本来就想走，告别一下，谢谢就走，没想到这个老妈妈又给他煮了一碗热的这个粥，又把他自己那干粮分给他一部分，说的我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让你带的就吃饱了。结果他就赶走了。十年后的一天，这个老人家还是在这里，不过比以前更老了，他还是过着那种非常清贫的生活，但是谁有困难把找到他，他还是愿意帮助别人。有一天呢，突然间老人家接到一封这个彩色的这个请帖，这个请帖呢就告诉他说，请你到伦敦市里 红狮宾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红狮宾馆吗？说的很有名的一个宾馆，说到那里有人要见你。哇，村里人都知道老太太喜欢帮助人，但是都为她接到这个既高兴又有点好像惊讶，都有人告诉她说，哎，老人家你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你去你敢去吗？再说你去万一人骗你。老人家说，我为什么不敢去呢？我这一生就帮助别人，谁骗我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好骗的，而且他给他路费马车费钱。结果他就高高兴兴的坐着马车就去了，去伦敦了。到了那个宾馆里，人家就把他知道这个人来了，就把他请到一个很豪华的一个房间里。完了，这个有一个穿着西服笔挺的人接待他，说的我受人委托来接见你，哎，请你在这里坐着，给他倒了杯咖啡，让他跟他等了。然后那个真正要见他的人就来了，来了走到他跟前，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说的老人家你认得我吗？这老人家左瞅着他右瞅他，笑笑嘻，不认识，好像见过又不认识。完他就说，我就是十年前那个被那个水手，我叫杰克。他说我就是来报恩的。他说我要把你当作妈妈来奉养。他说我已经委托我的律师，每年要给你一笔钱养你老。哇，当第一笔钱给这个老人家的时候，老人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老人家高高兴兴的把这个钱拿回去，哇，以后有钱他就用这些钱帮助更多的人。原来神让我们凡事谢恩，就是让我们来荣耀神。神让我们凡事谢恩，就是让我们做一个知恩、得恩、感恩、报恩和传扬恩典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做那样的人吗？你愿意做那个得了恩典，像那九个一样飞走了，还是愿意做那样一个感恩的人，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名？你愿意做哪种人呢？做感恩的人。好，你要做感恩的人的话，神会问你，那九个在哪里呢？你知道当听这句话的时候，谁离耶稣讲这句话是给谁讲的啊？给谁讲？我相信是给那些门徒讲，对不对？给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讲，因为耶稣带一群人进到那个村庄嘛。同时呢，也给那个，是不是也给那个得了医治的那个回来感恩的人讲？有没有？谁离耶稣的嘴，谁的耳朵离耶稣的耳朵，那个嘴最近？我相信很可能跪在他面前的那个人。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不原来都是你们的叫同病相怜的什么？我们叫什么患难的战友吗？对不对？啊？那九个不是跟你一起？原来你看看，原来你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分开的，但为什么他们十个凑在一起了呢？原来有罪的人和这个，他们成为好朋友。原来有病的人，同样病的人叫同病怎么样？相连。那么今天你们都好了，他们九个跑了，那么你回来了。我相信主耶稣一方面称赞他，说的怎么感恩的就这一个外族人，另一方面主会不会也加给他一个责任，你能不能再把你那几个朋友也找回来？那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你把你自己带到这里，我们原来是不是都是不洁净的人，都是长大麻风的人？如今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得了洁净？当你得了洁净，当你得了恩典的时候，你把那些同样也得到恩典或者还没有得到恩典的人，你会不会把他也找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不是你，也可能是你，但是今天你要听到耶稣这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回来？如果你不是你，你已经到了耶稣面前，你愿意不愿意把那些人 早回到耶稣面前，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意哈。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数一数？有没有40个人啊？那明天下个礼拜你一个人要找一个，那就是80人了。哇，真的，你整天神让你接触，你不管你是在你公寓里，或者是你在那个超级市场里，或者你在学校里，或者你在公司里，或者你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同样的人，跟你说同样的话语的人，也许真的是你的好朋友，也许是原来就跟你在一起喊父子可怜我们吧，那就在那里，你要把他们找回来，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神加给我们的责任。你看我们感恩什么呢？来，我们看一看啊，最后看几个图片。神的旨意让我们凡事谢恩，我们有没有为耶稣的救恩我们感谢他，为我们身体的健康感谢他？原来这个图片是这个人可以举哑铃的，因为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身体健康，灵命兴盛，我们感谢他。为神的供应我们感谢他，为你的工作感谢他，为你的家庭，当然教会也是神的家，我们感谢他，为你所需要的感谢他，为你所有的感谢他。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做这样的人？你愿意把那九个也找回来一起感谢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留下这样美好的见证，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感恩可以使神的名得荣耀，感恩可以使我们自己得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但愿洛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感恩的人，都是一个蒙大恩的人，不单单知道恩典，得到恩典，感谢恩典，报答恩典，也要传扬恩典。主，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就求主大大的祝福他们，借着他们成为你赐福的管道，使那九个没有来感恩的人也回到你的面前去感恩。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